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447首四百四十七首。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大家在星期三可以到教会一起聚会敬拜神。那也愿神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22节，我们看到27节。这一段是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所走的一段路程。出埃及记十五章22节，在旧约87页。好，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23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24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一切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27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松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 这一段啊，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他有讲到棕树，就是最后面哈七十棵棕树。那我有注意查一下，这边的棕树是在圣经里面啊第一个记载棕树的地方啊，从创世纪过来哈，第一个记载棕树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过红海啊，就预表着受洗啊，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从二十二节这里说到，他们到了苏尔的旷野。那这边这个苏尔很有意思哦，苏尔的意思就是墙的意思啊。所以，小弟把它解读为哈，他过了红海之后，首先到了苏尔的旷野，就遇到了撞墙期啊，碰到墙嘛哈，完蛋啊，就是遇到困难了哈。这边二十二节说，在旷野里面三天找不着水。哦，那我们也知道水哈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一开始神就在试炼他们哈，考验他们。那好不容易呢，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到了马拉，终于他看到水了。可是呢，圣经说这里的水是苦的水，我们都知道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所以呢，苦的水呢也不能喝啊，所以他们就发怨言。那摩西呢？当然没有办法哈，就这个跟帮百姓代求哈。那摩西的角色就是一个中保哦。百姓有问题啊，就找摩西。摩西呢，就帮他们问神。那后来这边记载哈，神施展了他的大能力，他跟摩西说：“这一棵树，你把这一棵树呢丢在水里，圣经上说水就变甜了。”好，那水变甜就表示可以喝了嘛，那再来神就定下了律例典章，叫百姓要来遵守。然后呢，又特别有提到神是医治以色列百姓的，那就好像神且叫摩西丢了这一棵树，就医治了这个水，把苦的水医好了，就变甜的水。那最后二十七节我们看到他们最后到了以琳。那以琳的意思就是棕榄，或是棕榈，或者是棕树的意思，就是棕树的意思。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棕树。圣经上记载这边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那小弟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一段？就是其实小弟在看圣经通常十二代表属天的完全数，那七呢是代表地上的一些完全数。所以这个数字我小弟个人认为不是偶然的，是神就刚好安排十二股水泉，然后呢七十棵树在这边。那这个是特别为什么今天会来分享这一段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小弟觉得这个水泉呢是指天上的这个生命水，那这个棕树呢就是地上的这些正直的圣徒。所以再来解释说为什么小弟把题目定为水泉与棕树。那在这个疫情前小弟因为可能有人知道小弟就喜欢出去旅游了，那疫情前小弟就安排了一个比较远的旅游，结果大家都知道那个遇到疫情，所以呢定金都缴了，但是最后团没有出，所以就没有办法出去玩。那感谢神那么疫情这一段时间过了，所以小弟就在今年呢，小弟就安排了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行程，结果呢因为神很美好的安排我本来报的这个团一样定金都交了，但是没有成团，因为人不够那反正就是小弟最后觉得这个就是神的安排那安排最后去哪里呢我就是有两天小弟的团因为在这个杜拜转机所以这个团有安排进去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是阿联酋进去玩两天那去玩两天来帮我把那个照片秀出来一下。那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美好的安排，我刚刚一直讲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安排，那很感谢主。那因为你到那个地方我们这个团到当地的时候是晚上十二点。那一般虽然是夏天你会觉得在台湾十二点虽然夏天，可是至少会比白天 温哎凉一点嘛，凉爽一点。结果那个十二点哦，到了机场之后，我们坐那个接驳车哦，上面这个窗户都是水滴啊哈，因为什么？外面太湿热了。那一出了这个冷气车之后，就发现外面又热又湿哦，好像在烤箱里面。我就强烈感受到说啊，我来到中东了哈。那当然，这个中东沙漠地带哦，跟以色列民这个旷野也许有点不一样哦，但是小弟的想法是类似的哈，类似，所以。小弟的一个感觉就是，哎，神是不是要来我体验一下啊？这个圣经上在写以色列民走旷野到底是什么感觉哦？所以哦，这个是这个照片哈、哦，是这个团呢、哦、去那个世界现在最高的塔叫做哈里发塔，那上面有一个观景台，那小弟拍的照片、哦、我们可以看，还感觉蛮高的哈、哦。那小弟要让大家看到的是，其实这照片的上方哦，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城市很漂亮，可是他们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就是用钱盖起来的。那在沙漠地方，你看这个照片的上方，你可以远远的看到蒙蒙的，然后呢就没有东西，所以你可以猜测，我自己猜测了，这个城市的外围呢就是沙漠，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好，那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建造这个城市，就是用钱嘛。那没有水怎么办？我们知道沙漠很少在下雨哈。来，你下一张。好，这一张照片哦，可能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其实我解释一下哈，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些算是花草树了哈，就是植物，然后有一两条这个黑色的管子，啊，因为你们应该猜得到，这黑色管子是什么？水管，啊，因为在沙漠哦。你一年下不到几天雨，所以你要怎么养植物？你一定要一直灌溉。你天上没有水，那你如果种子丢下去，一定是死掉的哈。所以他们在那边，他们要造这个树啦，或者是草啦，要养这些东西，都要用水。好，就这样子可以，谢谢。好，那都要用水，水从哪里来哈？因为现在科学很进步哈，所以他们有。把海水呢变成淡水的这个净化厂、哦、所以他们就是那我们知道你要把海水变成淡水可以喝的水一定是花钱嘛，因为一定要机器，然后一定要花很多成本、哦、所以他们等于是因为他们是产石油，然后他们很有钱的国家、哦、所以他们等于就是用钱把这些东西弄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多树木，很多草，但是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哦、把它弄起来的。所以我在当地的时候你让我也看到一些棕树，我就在想说哇，这个圣经上记载其实在旷野里面、哦、你真的是又热又没有水、哦、那个感受真的可能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中东、哦、会更有会自己会感受的比较深刻啦。那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哦、那边的水哈，如果你买那个矿泉水一罐大概500cc哈，大概10-20块、20-30块台币的哈，那个一定是海水转淡水，就是人工转过来的哈，绝对不是你一般我们这个山泉水这种，不是。哦，那如果你要喝到国外进口的，就是不是他们这样用海水转的，啊，那个水都一定是台币50块以上、上100块以上都有哈，看牌子。哦，所以在那个地方。水是非常的珍贵哈。好，那我们回头看，今天小弟要跟大家分享了哈。第一点就是永流的生命泉，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哈。我们来看啊，创世纪1:20，创世纪1:20，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我们知道哈，水是必须的哈，你没有水真的不行。那我们要生活，要维持生命，我们都要喝水。好，那我们也知道哈，在圣经上说，主耶稣是生命泉。好，那不但呢，这个泉是白白的得来给我们，而且会直涌到永生。好，这个我们都很熟哈。我们来看4:10啊，那个。我们再读一下了哈，那个妇人我们都很知道， 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在中东哦，这个妇人他想的就是水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他会觉得，哎，主耶稣你在说什么？什么是我喝你的水就永远不渴？他心里面一定想说，哇，我们在这个地方哦，生活水这么重要，如果我有那个喝了不会渴的水，哇，那不是真的赚非常非常的赚饱饱的哈、哦。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自我介绍呢，是告诉他说，主耶稣是生命的泉源，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命永远不渴，那靠着这个泉源来维持生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伊斯兰教他们有个斋戒月之后，他们会有一段时间是到麦加去朝圣。那刚好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朝圣的时候，那在他们这个朝圣的时候，听说是会随着他们的历法会改变，不见得一定在现在在夏天，但是今年刚好在现在就是六月很热的时候，那再加上气候暖化，所以听说他们去朝圣的人呢已经死了上千人了。为什么死掉呢？热死，因为他们很多人去朝圣，然后很多是他们要去朝圣要有许可证，那很多人没有钱，他就会用非法的方式去，那也最后就会造成可能这个运送的车辆不足啦，或者是喝水不足，反正最后就是有些人他不得已，他没有办法，他就要在这个沙漠当中走路。那我们知道走路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这个大太阳，你以为台湾很热，事实上我觉得我去杜拜比台湾更热，然后呢白天要走路，所以呢因为这样热衰竭死了上千人。那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去想，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很坏，一直发怨言，圣经上从小我们听故事都是以色列人是坏人嘛，对不对？但是小弟想一想，如果是我今天我是以色列人，我三天找不到水，要没水喝了，我会不会发怨言？我应该也会发怨言。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会喝不到水吗？应该不会，真的没有，去买矿泉水还买得到。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好好思考说，哎，这个神的恩典，当然最主要的我们要思考说，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让我们能够永远不渴。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我们跳过来看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中当中一道生命河、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或作回果子，或作十二回果子，结十二回果子，然后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会不会觉得跟刚刚我们一开始念的出埃及记还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了？当然这边记载的是未来我们到天国的时候，这个 天国的圣城里面呢，会有一道生命水的河，然后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羔羊就指的主耶稣了，从主耶稣的宝座流出来。然后这个河的这边有生命树，这生命树呢可能是结十二样的果子，然后呢或者是说有结十二回果子，那如果 十二回的比较好解释啊，因为后面写说每个月都结果子，也就是呢，每一个月都结一次果子嘛，就十二回啊。那重点后面，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为乃为医治万民啊，是要医治万民。我们刚出埃及记也讲到哦，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哦，所以这个感觉哦，新约跟旧约就有一个对应了。我觉得啊，圣经真的是很奇妙哈。我们再看过来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个生命水主耶稣是不收钱的，所以说是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去这个圣城，那这个水不收钱，不会说要跟你收房租或者是要跟你收租金，那你拿的水要多少钱？像小弟刚刚在说，你在这个阿联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边，你要买那种进口的水呢，真的是非常的贵，上百块台币，非常的贵。但是呢，这边圣经说白白的给我们，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以后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有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有生命水可以喝，然后呢，这个叶子可以医治我们的病，那有生命树的叶子医治我们的病，有生命水可以喝，其实我们就好像在刚刚出埃及记上面所说的以琳一样，在那个地方，哇，十二谷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数字，很完全的一个数字，然后在那边很开心，我觉得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当你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如果你找到了像以琳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你应该会觉得我找到天堂，因为在那个地方怎么会有十二谷水泉，会有七十棵的棕树。好，那这个是告诉我们未来的盼望，在天国是那样子的一个美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三章第十节，雅各书三章第十节，第十节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跟刚刚小弟在述说的有点不一样，那只是说这边又讲到泉水，所以小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泉这个泉的希伯来话呢，是这个发音叫做阿音，那意思字面的意思呢，就是眼的意思。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泉源从一个眼底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我们乍看可能不太懂，如果你把那个眼换成泉的话，那你就懂了。因为从一个泉里面呢，他说一个泉里面可能会发出甜跟苦两样水吗？答案当然是不行嘛，不可能。那如果大家有看旧约，我们就发现其实在迦南地里面有很多地方它的名字都有隐做开头，这个隐呢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泉，就是眼，那就是 EN 就是那个发音就是 IN 的意思，隐的意思，那这个隐呢就是水泉的意思。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会再读到，等一下再说。那小弟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神的世界里面其实就只有二分法，不是苦就是甜。我们刚刚看到出埃及记那里水是苦的，神把它变甜，所以你要嘛你就是算苦的，是死水不能喝的，不然呢你就把它变甜，是活的，是可以喝的。那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在圣经的观念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最后的结局，不是到天国就是到地狱，那没有中间值，没有那个中间的这个灰色地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来警戒自己的。我们今天 只能选一边，所以我们当然要选天国，选圣城，选那个有生命河的地方，有生命水的地方，那你才不会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八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八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八节。好，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出沿海，使水变甜。”原文得作得医治啊，下同。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鱼的、大海的鱼甚多。十一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地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树叶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好，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书所记载的，其实它是一个意象，它不是实体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刚刚所叙述的跟刚刚的启示录，甚至跟刚刚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那边记载的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圣经是很奇妙的，前后所写的并没不会冲突，而且是互相印证。好，那这里的隐基底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小弟刚刚有说到隐是泉源嘛，那基底的意思就是羔羊，所以隐基底呢，其实它意思就是羔羊之泉的地方。然后呢，隐以格连，以格连呢就是双牛肚，两只牛，两只小牛的这个意思，所以隐以格连就是双牛肚之泉。那这个是刚刚这边有讲到的，所以小弟有说到，如果我们在旧约看到地名呢是隐开头的，其实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有泉源的地方，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刚刚有说到这边又讲到医治的部分，所以小弟会觉得这个医治其实就是神的慈爱。人会有病，水会有苦，有很多东西是不完美的，都需要神的医治。所以这边说，当我们到最后到天国的时候，圣城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担心生病啊，不用担心不舒服啊，其实这个生命树的叶子啊，都能够医病，都能够医治我们，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神很大的一个恩惠。好，再来第二点，小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正直的棕树。小弟刚刚有提到这个棕树就是小弟认为就是代表着圣徒代表着圣徒。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这也是我们常读的一个诗篇的，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我们看到十四节，十二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十三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十四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的枝浆而常发青。小弟刚刚有提到在杜拜在路上有看到他们会种这个棕树。那其实听说了，我听这个导游讲的，你在中东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 有钱人是用什么来看的？就是看你家里的树多不多。为什么？因为小弟刚刚有说，你要养一棵树，你没有下雨啊，你怎么养？你就要一直给它灌溉，像刚刚那个水管一样，你要有水管，然后呢，你要有机器，定期要洒水，然后你还要水。这个水不是说你去溪里面山泉里面引过来就有啊，是小弟刚有说哦，它的水都是要经过海水啊，把它经过机器把它萃取，然后转成淡水啊，所以网络上是这样说了哈，你在中东你要养一棵树，一年哦大概要花10万块台币啊，那当然准不准大家参考，可是大家有个概念就是说。你要在中东那个地方，你要去雇一棵树，一年一定要花好几万块啊，一棵而已哦。所以他们才会说，如果你家哈庭院里面种了很多树，那就表示你是有钱人。那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没有钱去雇那个树嘛，你家的那个树木就会很少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回过头来哈，表示其实在旷野里面这样的一个树。尤其是棕树啊，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信徒要守道，然后呢非常的正直，然后呢结出好果子，说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就好像在这个中东的地方要雇一棵树一样，非常的不容易。那刚刚我们诗篇有读到这个义人呢，就好像发旺的棕树，然后呢，他种在神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里。神的院里是哪里啊？我小弟一直觉得就是在圣城里面，就是跟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哈，启示录所写的，在城里面哦，最后我们要进去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正直的圣徒，我们是圣徒，我们就像棕树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圣城里面，在神的院里，那我们在神的院里，就是要结果子，然后呢，长青，这个是我们可以对自己，有做这样的一个勉励，面伏于地敬拜神，所以启示录这篇记载的就是未来我们进天国之后的景象，就是我们身穿白衣，我们要穿白衣才能够进去，我们手上是拿着棕树枝，然后呢在宝座面前敬拜神，那这个是启示录所记载的，那也是小弟把这个圣经上所记载跟棕树有关的来提出来让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最后来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13章第6节，我们看从第6节看到第9节，路加福音13章第6节，第6节，于是用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第8节，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份。”第9节，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后面14章34节35节那里有说到，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所以这边都是在记载，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就要思考我们如何成为这个棕树，我们如何成为正直的圣徒。那刚刚也有提到，这个棕树是可以结果是满的枝浆，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好行为，我们要一个表现，那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的。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生命水，领受了这个活水泉源，那我们也有我们该尽的责任，就是要结果子，然后呢洁净我们自己，穿白衣。那最后分享一下小弟的心得，当然这个圣经没有写，那只是小弟自己的心得。一开始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 主耶稣啊，不，对不起，神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苦的水里面。啊，这棵树，小弟觉得其实就好像主耶稣了哈。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啊，那丢进苦水，这个苦水，我小弟有刚刚说，苦水就好像死水嘛，你不能喝。但是呢，因为这棵树丢进去，水就变甜了。它就变成活水了，变成可以喝的水，变成活水泉源。或者是这一棵树，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主耶稣被钉的这个十字架，因为有这个十字架，因为有主耶稣为我们代死，所以呢活水泉源才会出现，我们才有生命的水可以喝。这个是大家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当然重点就是希望啊，大家最后都能够成为那七十棵棕树里面的一棵树。那我们啊，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332首。
永远坚定，天使圣徒。